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持续跟大家分享许多生活话题、新闻消息。我觉得有些事情真的蛮可爱的，有时候我在节目当中啊会分享最近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做了哪些事。有一阵子我分享我去按摩的故事，然后就有听众打电话问我说我是去哪一家按摩，然后给几号按，因为他说听我讲觉得那个按摩的师傅很厉害。有真的有听众打电话问我，然后我有告诉他哦，因为我只是单纯分享一下生活，然后就听众打电话来。然后最可爱就是昨天分享那个我高中时期吃那个大肠面线的故事，听起来话很奇怪，高中时期吃大肠面线的故事，就有听众问我说那个大肠面线是在哪里。我可以感受到大家对于这种生活吃的啊还有按摩这些好像都特别特别的感兴趣哦。我念书，因为我念中山女高嘛，然后我们学校就是长安东路，以前啦那个小餐车是在我们学校附近，是华航还是长荣的总公司啊，华航好像是华航 ,sorry, 我有点忘记了，就是我们学校附近有某一家航空，忘记是华航还是长荣，它过去的那条巷子会有那种一般很传统的那种餐车，前面可以有那种感觉吃柴油还是什么样的餐车，它会停在路边，真的就只卖早上。我印象很深刻是我毕业之后，应该是毕业后一年，因为它只卖早上，我还为了吃那个面线，我一大早就是跟我以前高中上学的那个时间差不多，还特意去找了一下餐车，那时候还有遇到。但是毕业两三年之后就没有了。我记得我毕业后一年那一台车还有出现，因为我还有那时候我已经上大学了嘛，大学时间不像高中就要这么早起了，但是我还特别为了想吃那个面线，然后跑去学校附近，高中学校附近，为了买那一碗面线。心里真的是觉得那个真的是超级好吃。那时候去买的时候啊，那个阿姨还问我说那你不是毕业了吗？因为早上去如果是学生就穿制服啊，我就已经大学就没有穿制服。他说你不是毕业了？我说对啊，我毕业啦，毕业一年啦，但就很想要吃，所以我今天早上来这边买面线。那我们家其实离中山很远，我们家住新北市啊，中山在台北市，其实你还要特别绕去。但我现在想想好险那时候有毕业之后再去吃那一次，因为之后也不晓得过多久那台餐车就收掉了，就再也吃不到那个口味了。我突然可以开始理解说很多那种台湾的小吃店啊，什么卖了好几十年啊，十几二十年啊，假设他突然收掉，会有那种顾客很伤心，或者是一定坚持要去吃例如说他明天就要关了，就会今天一定要去吃最后一餐的那种心情。我当时的心情就是这样子，现在我也真的不知道那家那个大肠面线在哪里了，所以不用再来问我了，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卖，还是说那个阿姨就收摊了就不卖了，也有可能啦。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就会有那种小小琐事，很有趣的琐事，像是以前我念高中的时候，高一大家都说中山的那个蛋饼很有名，在公车站旁边有一个阿嬷，阿姨还是阿嬷，就是有点大年纪有点大的会在那边卖蛋饼，一大早，因为他就在公车站那边，所以你一下公车你就可以遇到那个阿姨，大家就会这边点早餐，那个口味也是很好吃。但我也现在也不知道我们学校那个蛋饼阿姨还在不在， 但你看哦，你毕业这么久了，你记住的琐事是不是就是这些跟吃的有关啦？然后你甚至对于这些刚讲到这些阿姨、这些叔叔们，你对他们的脸其实也都没什么印象。但你会记得那个口味，记得说你每天搭公车下公车，你就会去那边叫一个起司蛋饼，叫一个培根蛋饼，然后你就会这边等嘛，一边背着单字一边等，然后看那个阿姨把蛋打进那个蛋饼里面，然后翻面，然后问你说要辣不要辣。或是他对跟你很熟，就说："诶，一样不要辣吗？"就是那个对话很日常哦。时代已经不太一样了，我也不可能回到高中。然后我已经有一套新的生活模式，所以我现在已经不是去高中点什么蛋饼，我可能是早餐店买什么，或者我去便利超商，每天早上我都会去买一杯热红茶。那个店员也知道我每天都是热红茶，热红茶半糖对吗？他就直接这样讲。我们已经养成另一种生活习惯了，但是就算日子过得再平凡，其实都有非常非常多有趣的地方。
充满活力，拥抱梦想，活力梦想家。
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薇薇。今天节目当中聊到一个很日常的话题哦，要来聊聊阿姨们。大家想说，哇，阿姨这个范畴真的很广哦。说真的，这可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常密切接触到的一个族群。虽然我们现在脑中每个人联想到的阿姨们不尽相同，但他们有很多很类似的地方，包含和与你互动的一些经验，也许是在这个早餐店啊、面馆。或者是日常生活当中，随处可见。其实这样的族群，我们有的时候是习惯，但是突然会被我们忽略。但重新记录起来，你又觉得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哦。今天邀请到的是作家罗玉佳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玉佳老师，你好。
Hello， 微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邀请到老师哦。我们聊到阿姨们，其实聊了蛮多的区块，包含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食衣住行很常遇到的阿姨们。然后还有也许在第二篇章讲说，不一定是阿姨，里面虽然真的不是我们主观可能比较常会联想到的阿姨们，但是聊了很多不一样的话题族群，然后也让很多民众可能可以重新认识我们不熟悉的领域，
跟自己不太一样的那些人。
嗯，对对对。
但是又觉得说，这些人好像又跟我一样。
对对对，
因为我们都是人，都有一个善良纯净的灵魂。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看第二个篇章刚刚讲说不一定是阿姨，我内心会觉得蛮冲击的地方。因为我就觉得我刚刚有讲说，我觉得怎么会看那么久，第一个惭愧的理由就是，其实我一直打从心里觉得差异也许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大，但是看了之后发现我还是有很多不知道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就像老师提到说，好像我们不同族群不管是什么议题一样，就是我例如说是我们不熟悉的领域，我们都好像需要更多的沟通跟互动。
因为人们其实之所以会害怕或恐惧其他的族群，其实多半都是来自于你对他的未知，你对他的不了解跟不知道跟不理解。那我觉得唯有让大家的生命经验被彼此看见，那沟通才会变成可能嘛，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是，所以真的是说从大家熟悉较有共鸣的题材阿姨出发，然后踏入了另一个也许多数民众是稍微比较不熟悉的族群，然后一直到第三个篇章叫做台皮阿姨的疫情日记。我那时候看到那个名称啊，我就想说
笑出来。
对，我第一个想说哇，这个疫情说真的疫情是一个很夯的话题，现在还在 ANG 啦。然后我就想问说，那个老师是台皮阿姨吗？
我其实那个时候在写第三篇章的时候，当然疫情的尤其是2021年去年嘛，去年5月到8月期间那个三级封锁的时候，
对，
每个人突然就多出了好多的时间要内省自己的生活，因为其实你也没别的地方好去，然后你也不可能每天都在看 Netflix， 你不可能每天都在跟朋友视讯喝酒，所以就多了蛮多时间就是沉淀自己的心情。那我觉得疫情期间给我最大的启示其实是那个对于未知的恐惧，你要如何把它拿掉。那因为那个时候去年五月的时候，我们的疫苗还没有来嘛，
对对对，
那大家对于说那个致死率等等，然后重症率
会
很紧的，非常的紧张。但是，过了一年多，大家该打的疫苗都打了，然后也不是说该啦，就是也有许多的朋友、亲朋好友们，就是感染过轻症、重症也好，然后当然也有一些人比较不幸运的离开我们。那这些过程其实都在教我们说， 很多的时候知识其实它是带给我们力量的。
嗯，
因为我们知道说，诶，打了一剂不够，那打第二剂、打第三剂，你的身体就会对病毒有更好的反应。
嗯，
那就会降低重症率啊，等等等等等等。
嗯，
那我觉得这跟我们男同志社群里面之前在面对 HIV 的心态其实很像，就是当你明明知道说使用保险套，然后从事安全性行为可以降低感染的风险。
嗯，
那在 COVID 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诶，我们就戴好口罩，然后勤洗手，然后消毒，然后不要跟人共餐，等等等等，这些降低风险的作为都可以帮助我们可能尽可能的远离病毒一点。
嗯，
那科学的帮忙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疫苗啊，然后我们在治疗上面就是有各式各样的机器，就是医学不断的在进步。
嗯，
那其实我觉得再把它拉回到我们跟第二篇章有一点关系的 HIV 感染这些东西，其实它也是在医药不断的在进步，然后它HIV 变成 AIDS 的机会也就变少了。
嗯，
那甚至现在还有一些预防性的投药等等等等。嗯，那我觉得把这些东西其实综合在一起，我会觉得科学跟知识其实它一直在帮助我们米平那些恐惧跟未知。嗯，那我们的心情也就慢慢的会安定下来。我觉得这个是疫情期间教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看起来好像不一样的三个篇章，但它其实有一个串联的感觉。就像刚刚有提到说，我们会觉得害怕、恐惧，可能是因为对这个未知的东西我们不熟悉嘛。所以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也只能
害怕。对未知的事情恐惧，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人之常情，你没有办法，因为你就是会怕。
嗯，
对啊。
所以刚刚讲到那个疫情日记的时候，我那时候心想说，因为每个篇章后面会有那个日期嘛，我想说。哇，老师是在疫情期间真的是真的有很多可以记录的东西。
是啊，因为真的多了很多时间跟自己对话啦。
不会觉得很闷吗？很多人都说疫情期间很容易什么想太多，或者是真的会。
所以我就写东西啊，就写日记啊。
哦，在此之前有这样的习惯吗？
或多或少吧，就是其实就我觉得人在想事情的时候，其实你有时候思绪很乱。
嗯，
但是如果你把它写下来，写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整理跟治疗跟疗愈的一个过程。那我觉得当作家好像也没那么遥远，这个身份其实没那么遥远嘛。只是说我平常就有习惯把东西写下来的这样子的一个记录这样。
所以刚刚讲到，虽然都是会有这样的习惯记录下一些短短的文章、短短的文字，但是疫情期间现在回去看那个疫情期间写的东西，会觉得跟以前的自己有什么不一样嘛？那段期间对大家来讲都有一个全新的冲击吧。
我觉得我整理完这一篇章，第三篇章《台皮阿姨的疫情日记》，最大的收获就是，其实勇气这件事情是自己给自己的。
哦，
你很害怕，你很恐惧，你跟海外的朋友们都分隔，然后长达两三年没办法见面的时候，其实对于那个未知，你们的关系会不会生变等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会去思考，也都是很正常的。那我就把它写下来。那写下来之后就觉得，对，其实我们不需要想，我不需要想这么多，我就静静的还是把每一天过好，然后把自己的生活照顾好。那接下来的生活它自然会给我们解答。我觉得这个是书写带给我勇气跟勇敢，然后也帮助我自己在疫情期间没有发疯。
很多人是真的很闷啦，
太闷了，真的太闷了。
因为你的生活作息都被打乱，
卡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然后你的家人可能确诊，可能怎么样，然后一直在隔离。有的朋友他们就是老公先得了，然后小孩得了，然后换他得，然后他就说为什么我们没有三个人一起得？
要得就干脆一起得
，大家一起隔离嘛。
对，其实当然现在这个moment 就是说大家对疫情相对是熟悉很多，
是是是，
然后感觉各国或者台湾也找到一个比较能够跟它共存的
轻松
轻
松的自在的共处的方式。
所以这个时候你回过头来看，例如说一年前两年前那个状态，都会觉得哇，当时还真的
有好紧张啊，还是有那个
草木皆兵
的感觉。
对，所以刚刚讲到的是那个疫情日记的这一块，其实当然在整个散文集里面，我们说的故事跟不一样的人都有关 系、嗯、不管是从自己的出发点或者是生活周遭，有的时候我自己在看完之后我都想着，对啊，就是像第一大个篇章是阿姨们嘛，就是我们是第三人称的视角去看那些我们不熟悉的阿姨，是又熟悉又不太熟悉的存在，很矛盾的存在、嗯、然后但是回到后面越后面的篇章好像越往自己内心走、欸、
是
就是越往自己熟悉的族群，然后再到自己本身，
自己本身，
所以那个越来越里面哦，越来越深入的感觉。有时候我想说，哎、欸，对啊，回过头来，我们也可能会成为别人眼中的阿姨啊，然后别人眼中看到我们的样子又是什么样子？其实我觉得是看完觉得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好像某一种程度也会成为别人
眼中的阿姨。
对，那老师自己会觉得这个角色的转换，会觉得哎、欸，对啊，到头来。不知道其他人会怎么想，哎、欸，我可能也是哪一天某个人会说，哦，对，那个阿姨。
其实十八、十九、二十岁的时候，很难免你都觉得三十几岁的人已经老到一个不行了，但是一转眼突然，嗯、哇，二十年过去，我自己也都才过几年就四十了，所以我觉得成长这件事情，其实它是把你的那个整个人生的景深拉开来，
嗯，
然后你在看待别人的时候，其实。小时候看那种很身上很尖锐，然后看那些阿姨们，而且有时候还会骂人说你那个老阿姨，就很难听的一句话这样。那一转眼之间自己也来到这个年纪，
嗯，
那就觉得说，哎、欸，那我是不是应该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嗯，然后让自己更安然自处一点？
嗯，
对。然后我觉得刚好疫情这期间就帮助我厘清了自己的思绪，然后变成一个更有自信的人。
嗯，
那可能在别人的眼中我已经是阿姨的年纪了，但。阿姨不就是这样吗？阿姨就是没有很在意别人的想法，她就是努力的把每一天过好，把自己的人生照顾好。
嗯，
那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哇，刚刚讲到说被喊阿姨，就像我们这人常在那种路上，真的会有那种小朋友喊阿姨，
阿姨
心痛。我们第一直觉得是年龄的联想了，但之后就觉得其实阿姨这个词当然是一个很中性的一个称呼，但有的时候就像刚刚讲，很多人是因为年龄的联想会觉得说，拜托你不要叫阿姨，我才不是阿姨。
在捷运上就突然被小朋友叫叔叔而不是哥哥了的那一瞬间，
你就觉得哦，好冲击哦，原来我已经到了，有的时候好像就是需要这个被点醒才发现哦，原来已经过这么久了。
是，
我有时候还想说，哎，我不是大学才刚毕业吗？
连我妈她都自己说，哎，她跟她自己那个专科同学聚会的时候，都说，哎、嗯，我们就这样认识四十几年呢、欸。
哇、哦，好可怕，
五十年，
好可怕。
对，十五岁开始，然后我妈妈他们就是六十几岁了，认识五十年了，然后就我们不是还是少女吗？
但我觉得这是有一些点，就像刚刚讲，尤其像疫情一样，它突然改变我们的生活，你突然就会受到某种冲击，然后你就会感受到说，哦，原来已经这样了，哦，原来日子已经过了这么久了。
因为我们每一天都在不断的前进的时候，你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嗯、你是不会去好好的。看一下自己身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嗯，
那我觉得疫情刚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暂停的机会，
嗯，
那大家也就从中当中或许更认识自己一点，或许因为隔离的关系跟自己的家人多熟悉了一点，种种我觉得，各种事情发生它并不一定都是坏的，而是我们尽量从里面去看到一些好的部分吧，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阿姨心态。就是我们一开始也讲到说阿姨这个东西，这个词汇它并不一定跟年龄有关，并不一定跟性格有跟性别有关，
嗯，
而是它是一个心态，它是一个状态，
嗯，
那我们大家就好好照顾自己，好好整理自己，然后把每一天都过得还算精彩。
嗯，对，其实我觉得像刚刚讲到说，也许在某些时刻，就像可能看着书，或者是老师写着自己的文章，自己记录一些生活的琐事之类的，你就会运用这样的时间重新去检视自己现在的状态，然后可能会想到说，对啊，有时候生活很忙碌，你根本没有时间去想我到底怎么了嘛。
是啊，
你就每天这样过，
每天这样子过，然后一个礼拜一个礼拜的过，一个月一个月的过，然后一年一年的过，然后转瞬就这样过了二十年。
嗯，是，但是其实我觉得每一个我们从人家讲说身份证上的年龄来讲，很多时候也会觉得说，哎，对，到了一个，例如说一个十年，一个五年，好像就会有一个新的。问对对坎或问题卡住，然后我们看别人觉得人家日子过得轻松，但也许人家日子也过得不
轻，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自己的地狱吧，我觉得。
所以老师自己真的像 这一次的散文集，不管是整理了这个阿姨们的，就是从第三人称的角度去看了阿姨们的故事，或者是回到自己的故事，会觉得那个每一个生命阶段的那个坎，现在也许有些坎已经度过，但未来还有一些未知吗？
因为还没有活到那边，所以不知道吧。但是
就等吧，
就等吧。现在快四十了，或许四十几岁也会有一个坎。
对，我觉得就是大家很日常生活的经验。我自己很喜欢看不同作家写的散文，有的时候是这样，虽然那个作家的生命经验与我们可能真的相差甚远，嗯，或者是他关心的议题可能假设我毫不关心，或者我真的是完全不熟悉，是，但是你真的就是从里面的字字句句当中，好像真的就是长在老师的眼睛那边，哦，看到老师看到的东西，嗯，然后你发现诶，有一些片段是很类似的，对，那种感觉。
谢谢你这样说，但我觉得写出来也就不枉这一本书了。
但我觉得就是想要我觉得就像我们没有办法去体验什么一百种人的生活，但是我们可以认识一百种人生。对，没错。所以也许我们对生活当中的很多困惑，或像刚刚讲到疫情觉得很烦，然后觉得很郁闷，然后你可以用一些方式重新去整理你现在的状态，
是，
然后也许是看看别人的故事，
看看别人的故事，对，发现别人过得也没有那么轻松，
也不怎么样。也不怎么样，结论就是哎，
其实大家都过得不怎么样，那就对于自己的那个不怎么样，少一点点怀疑，然后其实就把每一天就过下去了，我觉得就是这样吧。
对，真的是，所以我看老师的书，其实我不是那种，我通常啦，就是一看然后我就想一次这样冲完，
看完，
对，但是可能因为最近嘛，我就只能一部分看完要去忙，但我发现就是那个给自己生活当中的空白很重要，看一看，然后休息一下，然后下次再去看，然后再往前翻几页，哦，原来我看到这里，然后就会觉得其实生活就是很好像就是这样。说真的，看完你会说我特别记住哪一篇，跟老师讲一下，就其实真的我也没特别记住哪一篇，
但是你很想要去吃面。
对，我记得想吃面。但是我觉得生活好像 就是这样啊，好像你没有需要一定要给他一个什么潮起潮落高潮迭起，
他并不一定需要一个很大的名目，因为有一句话是这样子说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你把它持续的做下去就会变得很美。那我觉得过日子不是就是这样吗？你每天准时上班，每一天都做到而不迟到，其实它就成为一个很美的东西，
对，
很美的状态。然后你每天在固定的时间起床，然后每个礼拜固定的时间浇花洗衣服，那好好的享受生活当中的每时每刻，这些琐碎的东西其实都可以变得很美吧。
我觉得我以前年纪在更小的时候都会觉得生活应该是要有那种冲劲，要有拼劲，
大风大浪，
要目标。
对，
对，但我现在这个阶段虽然是工作也没有很久了，但就会觉得说其实对日子的定义又有一种新的体验。然后因为我会觉得说其实一般人多数人其实就是很踏实的在过日子。
对
对，老实说，你对那些经过你生命的人，也许你都不记得人家的名字，就像那些阿姨们，你也不记得人家姓什么，但是你会发现反正就是他都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日子就会很好。
是啊，是啊，
对，
是啊，
就是越平凡的事情反而越难达成，
越难达成。对，尤其到我这个年纪，其实大家身体身边同年纪的朋友开始身体不好，糖尿病、高血压等等，那有一些人当然因为意外等等，意外啊、疾病啊，先离开我们。那我觉得其实到最后好好的活下去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你如何把自己的生活照顾好，然后不要让自己的家人朋友们担心，那自己也过得充分的踏实，然后每天可以去吃好吃的东西，
吃面，去吃面，
每天都可以吃就热腾腾的汤面，那我觉得这就是生活当中所谓小确幸，也不过如此吧。
真的，如果大家有机会哦，看到罗瑜佳老师的阿姨们这本散文集哦，其实他真的你说看完啊，真的就好日常的记载一样，
是，
然后有一些是我们很熟悉的，真的，也许日常当中，也许你就会跟老师的视角差不多，真的就是去吃面，
而且想起你生命当中的那些面摊阿姨们，
对对对，然后
被招待的那些黑白切，
或者很日常的问候，你走进来他就直接帮你做好你要吃的东西，你根本不用点，就是很日常的片段。然后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我忘了哈，我好像每天也都这样过，因为我们日子太忙了。那当你在阅读的时候，速度是稍微缓下来的时候，也许你更有机会从老师笔下的故事去连接到你自己的生活，然后也可以透过文字去认识一些你 听过但不熟悉的族群、然后或者是现在这个比较大家还是有点小紧张的这个疫情期间，其实大家都过得蛮艰辛的，都有不一样的难题，
不一样的难题、
对，然后虽然我们逐渐在恢复，但是看起来啦，每个人都有各自要忙的，但是我们其实也不太孤单，说孤单也不太孤单，
因为每个人都面临着同样的难题，那大家有不同的解法跟解方、那我就去想象别人的生活跟我有类似的苦难，这件事情会让我们的生活好过很多，
这心情比较轻松，
心情比较轻松一点，而且这样子轻松的过下去，其实日子也就没那么艰难了吧？
对，其实真的生活在变啦。你说过了这个坎，会不会下一个坎？他可能也在那儿等你
了，绝对有下一个坎，但是你还不知道，那就。等待他的来临。
哇，今天很高兴哦，邀请到罗瑜佳老师哦，跟我们分享散文集《阿姨们》，真的是可以轻松的看。然后我觉得就是在里面看到很多，虽然跟老师的生命轨迹并没有什么重合的地方，但你会发现说，哦，原来我们生活也蛮像的嘛。
是是是
对，那我觉得是大家透过阅读可以重新感受生活，感受自己，重新认识自己的部分。那今天很高兴有邀请到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分享，非常
谢
谢老师，
谢谢。微微，
谢谢。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持续跟大家分享很多生活大小事哦。真的是从文学文字切入啊，你会发现我们生活上的浮光掠影都有很多有趣的地方。就像我们一开始讲的，我就想到我高中嘛，然后甚至罗瑜佳老师以前念建中，建中旁边有一家干面，就很好吃的那个面。我念大学的时候在对面的教育电台实习，中午的时候我的朋友我同学就会，他那时候在补英文吧，好像是我忘记了，他那时候是为了准备考研究所，所以去补英文。然后中午的时候就会去，他以前念建中，所以他都会去旁边的面摊买干面，然后我们中午就一起吃干面。其实那东西真的就很便宜，但你看啊、过这么久你就会记得，因为就是食物这件事情就是很有味道，很有温度的事情，然后你就会想说啊，下次去那附近我一定要再吃一次。所以现在想想就肚子很饿。跟大家分享很多有趣的话题，希望大家重新感受生活的温度。我是微微，和你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台北在飞跃空中相会，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你常常说我很完美，没人能取代我给的一切，我就以为我努力更完美，我们就会永远。完美并不美，我们多虚伪，你让我的好变成你就醉。完美并不美，你爱了谁？我的完美也只是不完美。 我的完美成了罪。完美并不美，我们多虚伪，你让我的好变成你就罪。完美并不美。
哎，大爷，刚才是落雨呢，我看你整身躯湿漉漉，头壳冒水呢。
无落雨啦，是我流汗啦。哎呦，最近哦，装潢我石头，太入木材搬来搬去，又搁背款背镜，实在是有够忝个嘴头。
我甲你讲，做咱这栋的吼，干工变石头都爱啉水蛮牛，它含维生素 B 群和电解质，帮你补水又提神。来，这款头你
啊，赞哦！安尼摇石头，拢看我的，动不动就爱水蛮牛。
你怎么了？怎么不说话？
你是不是换新车，但看起来又不像哎？
是不是坐起来有舒适感？
对呀，
因为我用了国光牌赛车级机油，清洁保护车的引擎，让引擎更有力，才能体验舒适驾驭的感觉。现在十一月去中油直营站买，还有国光牌赛车级机油第二件六折优惠。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